欢迎大家来到侠贝电影，这应该是侠贝电影的第三集。我是电影侠，我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本周个人看的一些电影，然后对这些电影的一些个人感想。那这个节目呢，继续会以这个国语呢混搭其他语言出现，所以大家万一不小心听到中间有些词语是广东话、英文、台语，其实都还相当正常的。那这个节目呢，因为是个电影侠的个人一言堂的节目，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意见，你们可以尝试通过 hkfilmman@gmail.com 呢去跟我们进行一个联系，那回不回复呢就看刚好有没有看到你的信跟有没有这个时间啊，然后或者是直接可以在 IG 搜寻电影侠 hkfilmman 呢跟我联系也是可以的。好，那这个星期呢我们来讲几套呢就是本周上映的主要电影。那如果讲到本周主要上映的电影呢，一定要讲的呢是有这个黑白魔后。那香港区呢翻译这一套的扣伊拉的翻译叫做黑白魔后。如果大家之前有看这个101真狗啊 ,102 真狗，就是有看这个系列的话，那大概会对它有非常有印象。因为旧版的这个扣伊拉呢基本上的角色的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有白就是因为他是黑白头发，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分清楚到底他的年纪具体有多大。那我们要先说一下这个101斑点狗的这个前世今生哈，因为101斑点狗呢，其实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最早最早的版本呢，实际上是60年代的版本，就是1961年。然后接下来呢，是后来呢才又重新这个再进行一个制作。那这套电影呢，其实如果大家如果有看的话，这个动画是非常非常旧的了，而且在旧版的这个101这个斑点狗里面呢，它的这个库伊拉的这个角色是长得还蛮丑的。所以呢，大家都知道以前的这个电影里面或者是动画里面，只要是反派呢，一般来讲你都会尽量就是让他长得稍微丑一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之后他还有这个后面的一些的这个再重新制作的一些版本，那包括说他有这个续集。那这个续集呢，其中一个是后来比较多人知道的就是这个电影版的这个真人加上 3D 动画结合的作品，也就是大家后来比较熟悉的这个101真狗的这个系列。那101真狗的这个系列呢，就是香港区好像是叫101斑点狗。那大家这个角色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的这个主演呢是这个格伦克罗斯克林克罗斯呢，其实大家应该现在这一年来讲的话，他已经74岁了，年纪蛮大的。他2019年的时候实际上有在他的这个 IG 里面有贴出来当时的一些服装，就是专门做这一套电影的一个服装。那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部分，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很多朋友呢觉得库伊拉这个角色呢，实际上对后来很多的一些这个有关于时装类型或者是说这种时装狂人类型的这种角色呢，都有非常多的一个影响。其中一个呢，很多人觉得他其实跟这个穿 Prada 的恶魔里面Meryl Streep 的这个角色呢，有很多一些互相相互作用性的一个印证。那库伊拉这个角色呢，原本在这个101中狗就是这个电影版里面，就是真人版里面的时候呢，他是1996年，相当于现在来讲已经是大概25年前的作品了。那这个电影里面呢，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库伊拉这个角色他突然间发了神经，觉得说是呢他需要这个很多的皮草来衬托自己，于是他就看到一个他的这个员工 Anita 的这个斑点皮衣啊，他就决定要用这个斑点狗的这个皮毛来做一件大衣。好了，很多的朋友那个时候就讲过，这个狗皮去做这个衣服呢，未必出来的这个效果会是好的啊。但是这个的确是当时蛮受欢迎的一套电影，因为无论是这个在动画上面来讲，第一次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合作，又有很多这么多的狗，当然不会全部用真狗啊。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就是包括了有很多的一些中间的一些桥段呢，也在比这个1961年的版本呢，当然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进取的一个作用性。那后来呢2000年呢还在推出了就是102中狗。这个102中狗这个角色里面呢，他的这个 Clean Clothes 呢，他就继续去做这个邪恶的这个服装师，然后希望就是从精神病院里面放出来，我还是 继续要去做这个斑点狗的这个衣服。那也就是说他这个位置出来之后呢，其实两集呢出来的这个效果呢也都不错。那很多朋友其实对这两个系列都还蛮有趣的。那但是就是如果你去 compare, 就是你去比较哈，你这个101真狗跟这个102真狗里面最后的这个库伊拉的角色呢，那实际上还是把它描写就是一个反正一个非常癫狂的反派角色，然后接下来这个是一个邪恶的疯女人。好了，那大家都知道呢，其实自从黑魔后之后呢，黑魔后就是 Angelina Jolie 那一套，然后就是重写了睡美人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后呢，从黑魔后之后呢，他就开始了一个叫做反派洗白计划。这个东西跟刚隔壁的狂野时速呢是蛮像的，就有一堆光头，你无论是杀了谁之后，只要 We are the family,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变成这个就是变成好人了。无论你是哪一集，只要 We Are Family, 你就是变成好人了。所以这一套电影里面呢，主要的目标呢，就是尝试让你带回去库伊拉到底是怎么样变成这种看起来这么邪恶的魔头啊，这个是整套电影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Emma Stone 到底撑不撑得起这样的一个角色。那首先来讲的时候，我觉得黑白魔后库伊拉这套电影啊，台湾应该之后会翻译叫做时尚恶女库伊拉。这套电影是非常的反迪士尼传统的，因为迪士尼的传统里面很多一些政治不正确的东西，我们几乎都可以在这套电影里面发现。包括了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你这个动物并非是非常友好的。例如在101斑点狗跟102斑点狗里面曾经出现的这些斑点狗似乎都是非常友好的形象，但是在这套里面的狗非常的凶恶。然后为什么会这么凶恶呢？这套电影里面也有交代。那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把正反两边呢其实有反转。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你从库伊拉的这个小时候开始说起，于是你就觉得他可能多了一些可怜的质感，就比如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可能没有了妈妈。那我先此声明啊，这个节目后面的部分呢牵涉到不少的剧透，所以呢如果还没有观看这部电影的朋友呢，谨慎收听，或者是你可以直接跳过这一段。那从小的时候库伊拉就已经失去了妈妈的状况，而且是在一个悲惨的状况之下失去母亲，之后就靠偷蒙拐骗为生。这整个的系列里面其实是蛮反迪士尼传统的。迪士尼的传统里面就是你总是要很多，就是无论你失去了老爸老妈，你失去了谁，你都要勤俭的工作，然后接下来你要挨很多的苦，然后你才可以变成一个好的人，然后你要维持善良良好的天性。那大家其实在上一次的黑魔后里面你就可以看出你可能你的外观上面生的就像恶魔，于是所有的人都很讨厌你，然后接下来就会给你很多的罪名。这套电影里面其实也一样，他告诉你就是库伊拉这个角色可能一出生他就是黑白头发，那这些部分就招了很多人的不喜欢，而从而导致了他的性格可能在成长期里面就有很多要隐藏自己的部分，有扭曲的部分，以至于库伊拉去创造了另外一个比较乖巧的角色叫 Stella。 那这套电影里面很多的环节就围绕着库伊拉这个Emma Stone 这个角色，我到底要继续做 Stella, 我还是要忠于自己去做库伊拉。那所以你这两个的之间的角力是自己跟自己的一个斗争。然后再来就是当他发现男爵夫人可能是跟他的杀母仇人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甚至于他可能就是他的杀母仇人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处理。这里面就再牵涉到一个传统的所谓的定制高级高端定制时装的这样的一个系列，以及比较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反叛然后颠覆传统的时尚六七十年代到后来七八十年代一直兴起的部分。整套电影是非常的跟迪士尼以往的作品不一样的，就是它无论在视觉效果上它尽量维持了很多一些暗黑的部分，它对所有的关于谋杀残忍或者是人世间比较悲惨甚至于精神分裂的状况在这套戏里面都有不多不少的一些描述。而甚至于如果你在看服装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Dion, 你可以看到 Chanel, 你可以看到以往六七十年代一些比较出格的一些作品，然后你会在看到这些人的包装时装上面可以看到英伦的那个 punk 跟反叛的一个风格， 以及你可能看到 David Bowie 还以前的一些的，包括眼影啊、装扮啊，你可能都可以在 Artie 的身上，就是有一个服装师 Artie 的身上，你可以找得到。如果你把这一套跟后来我们再看 Alessandra McQueen 的纪录片去进行一个联动的话，你会发现到非常非常多有趣的一些联系跟环节。所以真的，如果你从这一套的角度来看的话，库伊拉如果你真的去把它翻译的话，其实真的叫时尚恶女是一点都没有错的。这个翻译上面来讲是更准确的表达了整套电影的核心思想。它的确在时装上面，或者是在这个就是应该是怎么讲，就是在这个性格、时装、暗黑英伦风之间的大比拼上面，这套电影是很多的角度跟很多的场合，它都让你有一种惊艳的感觉，配合上一些你可能耳熟能详的主题曲。这套电影我会觉得它比这个黑魔后一个就是稍微偏离主题的一个改写，你可以估计到的改写，这套电影是给了你完全没有办法去估计的一些改变，包括了你可能他跟就是一些配角之间，你可能或者是以往你看到的主角之间的一些互动，你可能都是处于你想不到的东西。所以我真的真的觉得这套电影是蛮值得大家真的要入场进行收看。好，所以我真的跟大家讲，你真的是要想办法入场进行收看这一套电影。这一套电影应该是这个星期里面我会最推荐的其中一套，而且也就是过去这几个星期令人失望的大片系列之后，这套是真的是没有使大家失望的一个系列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一套是，如果真的大家如果最近要选一套大片进戏院去看的话，我会觉得这一套是应该要看的，黑白魔后库伊拉，然后包括了就是我可能也会考虑去做二刷的这个部分。好，那除了这一套之外呢，本周上映的电影呢其实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另外有一套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这一套叫做军情谍报。那军情谍报呢，这一套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那真人真事改编的这一套电影呢，当然主角是这个奇异博士啦。那大家如果这个之前有在看这个无罪审判的时候，其实奇异博士中间是饰演这个检控官的，军方检控官的角色，然后是一个配角。但是呢，如果你看这一套的时候，他是主角，他是饰演一个英国商人，无端端被卷进了什么呢？被大家卷进了这套美国跟苏联之间的冷战，然后变成了一个间谍，然后他这个间谍又从苏联的线人手上，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级官员的手上，要去取得相关的线报，而从中间的过程中，他怎么样去平衡？他去平衡自己的这个。他去平衡自己的这个利益上面，他并不是得到非常多，但是他怎么样去平衡，就是在做间谍跟真人的交往的感情之间怎么样去做一个处理，就是间谍的世界里面是不是可以有真的朋友，就是你遇到这个线人，你到底是要利用他，还是因为正是因为你是一个非官方的这个间谍，你是一个半路出家的间谍，而你可以更真心的去对待人，反而你收获到更多的情报。我觉得这套电影是非常值得大家看的一个位置是在于，其实类似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就是我们时常在讲说，就是你当你所谓口中是为世界和平世界正义的时候，也总会有一些人是他是要在前线去赴汤蹈火，然后他是要去付出很多的牺牲，以及甚至于他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可能会随时丧命。在这样的一些过程里面，他是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就是做一个人跟做一个间谍之间，他到底我要去怎么样去拿捏一个中间线。这套电影的预告片非常好看，我应该这样讲，很多电影的预告片好看的时候，你会非常担心这套电影本身好不好看。这套电影的后半部，也就是没有在预告片里面出现的部分，实际上是这套电影更好看的部分。也就是说，当他开始真的遇到生死为难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做这个处理，他要怎么样去处理自己内心的恐惧，然后并且他要怎么样去相信这个世界 是需要他的付出跟他的和平，所以很多的位置是尤其当你知道这是真人真事的时候，你会非常的中间有很多的感动的位置，而我觉得这些感动的位置就是这套电影非常值得大家去仔细收看的位置。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我是觉得应该去尝试一下看一下这套电影，我觉得也是一个不会使大家失望的部分。这个也是这个星期如果大家喜欢看谍战片啊、谍报的这样类型的片子呢，这套也是值得大家收看的这个电影之一。至于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属于一些比较令人失望的部分了。那包括呢，这个有称之为第一套这个香港 Bollywood 的作品啊，《我的印度男友》。那导演呢，实际上是一位在香港的印度导演。那他在香港也就蛮长的时间了。而这套电影呢，也几乎是在就是他自己个人的真人真事的一个体验里面，然后他尝试去把它拍成电影吧。那这个导演其实之前他也有导电视剧的一些经验，所以你不能说是他是完全没有这个导演经验的，只是说有很多东西当你 Bollywood 的作品或者是说 Bollywood 的风格你要派到香港本地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格格不入的感觉。那其中有一些的环节就包括这个男方怎么样去努力追求女方的这个过程呢，这个过程在追求的过程里面是实际上使很多朋友是看到只能以欧嘴来形容啊，这一套有一点神话片的感觉。就如果当一个男生尤其是你自己可能又失业啊，然后接下来我现在先不要讲任何国籍，先就是你自己本身你失业，然后你可能你又觉得大家觉得你没有责任心没有上进心，你每天就是不停的纠缠一个女生，然后跟出跟入，然后接下来就是跟她玩捉捉迷藏的各种游戏，然后有事没事你就去骚扰她一下，甚至于你帮她绑一些脚链，而最主要的问题是你知道对方实际上是不喜欢的，但是你还是要坚持去做这些部分。其实这套电影大概第40到45分钟，你会觉得说这样都能追到这个女生的话真是有鬼了。那问题这套电影就是这样，就是到后面的时候你开始觉得真的有鬼了，他怎么追到的。那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看印度电影的时候反而是比较容易接受到，你就是你穷家小子你遇到富家千金，然后接下来你一路枪枪枪，你一路这个歌舞，然后载歌载舞，你一路很有真心，然后终于就打动对方。在香港区你说会不会有这个状况，我不能说是没有啦，但是你如果把它摆在香港的环境里面你真的很奇怪，因为你真的不会有人在马路上不停的尾随跟随着人家之后，然后接下来如果你还要做出一些更过激的动作，包括帮人家绑脚链啊，包括突然间没有经过人家的允许去碰触对方啊，这些东西随时是可以变成另一种就是可能像是性骚扰啊，然后接下来跟踪啊，尾行啊，然后接下来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都有可能被加诸在这上面。作为一个个人的感觉了。那你所以你本身来讲这套电影在这个位置上面我觉得是控制的有一点差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你这套电影你同时要兼顾香港地场的观众，所以你不能够整套电影里面就是充斥住都是一些载歌载舞，然后或者是更有激情的这样的一个情节，这个是比较没有办法出现的。所以你中间几段的这个歌舞呢，虽然有这个 Bollywood 的味道在，的确没错，但是有一些位置你配合上了香港的这个广东词之后，你还是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位置。包括男主对女主示爱，或者是说是等他回复的这一段的这个期间，然后最后的这个结局呢，更是这个 Bollywood 的一些习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大的一些个反转，然后大的反转之后，然后就是会出现一些大团圆结局。我觉得入场之前呢，观众可能就真的要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期望，因为说真的，我去的这个场次，包括我可能有其他电影伙伴可能去的其他场次，在这套电影里面的都可能是处于很多朋友的这个在哑然失笑的一个状态，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很投入相关的剧情。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在香港市场你去做上映的时候，你不能不考虑的重点之一啊。那所以这套电影呢，就是只能说是愿意尝试 新的东西的诚意可嘉，但是呢，这个诚意呢，有的时候并不一定代表说是，大家看的就很开心啊，我只能这样讲了。那这套电影是比较可惜的，我只能说，本周如果说是我要选一套比较可惜的作品，这套电影真的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作品。那之后还有两套，大概也会稍微的讲一下。那其中一套就是这个，可能比较有多朋友忽略掉的一套，叫做《情约十分秒》。《情约十分秒》这套电影也稍微有，你不能说它非常长，但是它的这个味道就是有一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之前的《命运自选台》，就是如果当一个人的人生无情的、不停的、突然间跳过很多环节，一直加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男主角就是他突然间呢，就是结了婚之后呢，然后因为他这个人非常不负责任啊，然后接下来又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迟一点做，他收到了一份结婚礼物，然后这个结婚礼物呢，接下来就让他永远就是每一年一年一年这样跳过，他只能够在每年的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有意识的出现几分钟，然后之后就会跳进去下一年。然后于是当他的人生一直从一年两年三年这样跳的时候，他发现原来所有的东西跟他想象中都不一样，他错失了无数的东西之后他的一个反应。这套电影如果你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是还不错的，但是你不要期望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的一个作品，然后他也还没有去到命运自选台里面有那么多不同种类的一些混合搞笑跟这个感动的一个冲击。这套电影就是如果你没有看过命运自选台的话，你看这一套你也会有一些的感动，我觉得是真的，而且你也会觉得有一些东西的确是可能人生兜了几个圈才可能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知道自己对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而这种时候呢，很多时候已经这个人生已经过去了大半了。那所以如果这套电影有兴趣的朋友，我是觉得是大家可以尝试看一看的。最后一套了，最后一套这一套电影里面呢叫做《灵域咒怨》，实际上是2020年的作品了，就是在韩国的位置。然后如果你看这个台湾好像之前有叫《瑜伽院》吧，这套电影呢打正旗号叫做三级，而预告片跟这预告片还好，然后但是海报做的非常的这个像以前那种 DVD， 然后而且是五块钱一支的那种质感，这个是非常的赶人走的状态，所以很多朋友呢就是可能一看到海报就说，哇，这套电影是不是啊大陆的那种网大的电影，就是那种完全不恐怖的恐怖片。我觉得这套电影从恐怖角度来看的话，它比之前的梦魇是好一点的，它没有去到梦魇，就上个星期之前我们讲过的梦魇这么差。然后但是它这个脖子扭来扭去的部分呢，你说有没有制造到一些恐怖效果，也是有的，但是你整套的这个海报实在是太使客户没有办法接受。这套电影里面恐怖的部分除了肢体的一些扭曲之外，当然它也有一些就是男性观众可能有兴趣看的，就是一些瑜伽，然后可能是一些属于情色的部分，它也有稍微沾一点点边。气氛上面来讲比如果依照韩国片的恐怖质感来讲的话，气氛上面其实还可以，画面上面的冲击有一些位置也可以吓到你，但是呢可能就是女主角的大概有半套以上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惊恐啊，一直流眼泪啊，一直撞鬼啊，你就很难去判定这套电影其实到底还有多少是恐怖的一个位置，就是你可能你去到中间的时候，你已经后面都知道靠这个女主角扭曲的这个表情来去表达这些恐怖的质感，而在实际上的心灵更多的这个恐怖，或者是你怎么样去营造更完整的故事的时候，这一段是稍微有点差距，导致最后的结尾呢是有点匆匆收尾的。那所以如果大家想去被吓一吓的朋友，这一套是还可以啦。那但是我觉得女性朋友未必很想看这一套，要不然可能之后做瑜伽课的时候你会时常的怀疑扭来扭去之后待会会不会扭到吐血哈。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这一套也是可以稍微看一看。那本周我们暂时就没有讲太多像是 Netflix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电影，那下个星期其实《鬼屋惊凶实录》呢也快要来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六月份会继续有几套都是一些比较恐怖的作品，其中包括了有《鬼屋惊凶实录》了，有这个新版的这个 恐惧斗士的续集的系列了。那我觉得这几套都是大家可能会有兴趣的一个，或者是说接下来有无声绝境二了，这也都是一些朋友可能会有兴趣的。那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漩涡、恐惧斗士新游戏、无声绝境二，然后鬼屋惊凶实录三、魔指都有兴趣的呢，你其实可以考虑挑战一下这个 NCL 的666，这个人妖魔这些位置可以去挑战一下。那据说挑战完了之后也会有些奖品，大家可以在这个 NCL 的这个网站里面看一看。那或者是说如果大家有兴趣去挑战一些其他作品的话呢，6月份其实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重映作品大家是可以去挑战的，包括现在正在已经在重映的这个感官世界的 4K 的修复版呢，还有本能呢应该在6月17号也会有这样的一个 4K 修复版啊，这第一集的本能有这个 4K 修复版上映，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微去等待一下。那本周的这个侠掰电影呢就到这里差不多结束。那如果这个各位听众有兴趣的话，随时可以跟我们通过电邮或者是我们的 IG 进行交流，下个星期再见了，拜拜。